戴高乐跨越凯旋门。1940年6月7日清晨，法国南方城市波尔多机场上，送英国特使斯皮尔斯返回英国的飞机发动了引擎，发出震耳的轰鸣声。欢送的英国外交官们都知道法国就要投降了，所以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出于礼貌，大多数官员都勉强地挤出一丝苦恼的微笑，向斯皮尔斯挥舞着手臂。斯皮尔斯缓步走上飞机，又转过身来注视着他熟悉的法兰西大地，心中默默地呢喃着，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回到这片美丽的土地。突然，送行的人群当中，一个身材瘦长的将军飞奔上飞机，簇拥着斯皮尔斯一起进入了机舱。飞机冲上了蓝天，同行的法国官员无不瞠目结舌，茫然不知所措。叛逃吗？在外交场合公然外逃可是很少见的。跃上飞机的是夏尔·戴高乐，法国国防部副部长，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担任坦克旅旅长，1940年6月升任为法国国防部次长。在雷诺内阁当中，他竭力主张抵抗到底，多次奔波于英法之间，与英国协商共同抗击德军的方案。雷诺内阁垮台以后，6月16号，一战时的法国老英雄贝当阻隔，正当法国人认为出现一丝曙光的时候，贝当却宣布停止抵抗，准备向德国投降。戴高乐不愿意与投降派同流合污，但是又无力回天，便决定出逃英国，上演了上述离奇惊险的一幕。英国首相丘吉尔马上接见了戴高乐，答应他资助他组织抵抗运动，并让他在电台发表讲话。6月18号下午，戴高乐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了演说，他坚定浑厚充满自信的声音通过电波送到了法兰西的每一个角落。我要告诉你们，法兰西并未败落，总有一天我们会用目前战胜我们的同样的手段使自己转败为胜。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我预警目前或将来来到英国国土的法国官兵，不论是否还持有武器，都和我联系。我预警具有制造武器技术的技师或者是工人，不论目前或将来来到英国国土，都和我联系。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容许法兰西抗战的烽火被扑灭，法兰西抗战的烽火也永远不会被扑灭。戴高乐的讲话像拨开层层乌云的一道闪电，照亮了法兰西阴霾笼罩下的大地。高傲的法国人终于记起了他们光荣的历史，记起了拿破仑怎样统帅法兰西大军横扫封建统治下的欧洲大地，记起了他们的前辈是怎样唱着马赛曲一次次击退强敌对祖国的侵犯。在戴高乐的号召和组织下，自由法国运动诞生了。法国国内许多爱国人士冒着被德军打死的危险，冒着被大海吞噬的危险，乘小艇偷渡英吉利海峡，奔赴英国参加的自由法国运动。另外一部分人不畏艰险，攀越比利牛斯山，绕到西班牙，到英国参加抗战。戴高乐不仅着眼于抗德救国的当务之急，而且也考虑到战后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组织自由法国的目的是让法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回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当中。建立一支军队比什么都重要，他从敦刻尔克的残军中召集人马，建立起一支7000人的队伍，到1942年发展到7万多人，并建有小规模的空军和海军。在北非的作战当中，这支自由法国部队与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托布鲁克进行激战，坚守阵地半个月屹立不动，与战争初期法军的懦弱无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全世界为之瞩目。自由法国运动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法国国内人民抵抗的决心，地下抵抗组织积极响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对德军的袭击，参加各个地下抵抗运动的人数也大大的增加，总人数将近50万。1941年9月，戴高乐宣布正式建立自由法国政府机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国内各地的抵抗组织纷纷承认他的权威。为了表明与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戴高乐1942年7月 把自由法国改成为战斗法国。第二年，戴高乐和另外一位抵抗运动的领袖吉罗将军达成协议，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共同指挥抵抗运动。在诺曼底登陆之前，戴高乐把国内的抵抗力量改组为内地军，把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六月，他的部队随英美军队返回法国，和德军作战，迅速解放大批国土。8月19日，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赶走了德国鬼子，解放了巴黎。蓝白红三色旗又重新飘扬在巴黎的上空，战斗法国的第二装甲师排着整齐的方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城区，成为第一支进入巴黎的盟军队伍。8月25日，戴高乐返回巴黎。与几年前匆忙地逃离法国相比，返回巴黎的戴高乐是如此的从容不迫，雍容大度。他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微笑，频频地向夹道欢迎的巴黎人民挥手致意。想到几年来法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和抵抗运动的艰辛，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香榭里舍大街两旁，巴黎人民挥舞着鲜花，拼命地往前排挤。他们想看一看几年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民族英雄，看一看在黑暗中带给他们光明的民族领袖。在人们的欢呼